早上午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声点 Podcast。 点点小声点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精彩的故事，而且精彩的故事呢是点我们根据 Mini Dot 点点每天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人生亲身经验。所以你也想分享你的经验，有机会在点点小声点 Podcast 被念出来的话，请务必去下载 App Store 上面的点点 MINIDOT。 好，这个今天算是这一周的第二次录 podcast， 蛮特别的体验，好久没有那么频繁的录 podcast。 那、今天其实各地雨也蛮大的，大家都出门的时候要有点小心准备。那我们就来开始本周的故事分享吧。好久没有这个重新录第三次开头了，因为刚刚被制作人说不专业。好啦，这周其实很快又跟大家见面，因为上周四台风天的时候，因为之前有跟电友说我们就是台风天会多录一集，那希望这个周末再录一次，大家不要对我的声音有所倦、不是眷恋，有所厌倦。好，这个本周呢的话题是上一次尝试新的事物是什么时候。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前几天喝了全家新推出与 Sakimoto 联名的芒果气泡美式，觉得还好，并不是想象中的浓郁芒果香，小失望。手边刚好有道具艾文芒果 Espresso 胶囊，再去全家换瓶气泡水，周末自己在家研究看看。上周被请吃 Omakase 料理，吃过比这更贵的日料，但第一次吃由版权师傅直接递过来的料理，整个流程吃了快两个小时，急性子肚子饿社恐人表示有点折磨。上周去送机，第一次发现桃机居然也有飞机观景台，要搭乘位在最角落的电梯才能够上五楼，不比松山机场的好，但意外的新发现还是觉得很新奇。看着飞机排队等待起飞，突然间也想出国了。这故事我大概重录了四次到五次之间吧。好，今天这个有点就是不太顺啊。好，这个点友提到的这个 Omakase 啊，这个一简单来说就是无菜单料理，由这个板前的师傅呢根据当天的食材来决定做什么菜这样子。好，这个虽然是这个新尝试，但是也是蛮奢侈的新尝试。好，不过一次要吃两个小时的确蛮久的。我记得上一次吃这种也是 Omakase 这种日式的无菜单料理，就是个套餐式的，也没吃到两个小时吧。然后那间店最有名的是台式卤肉饭。好好，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近半年公司缺人，我负责面试新人，这半年内除了要支援其他地区，还要帮忙代班的同事请特休，原本手上有的工作，其他老板交代的项目，还有不断看着104的履历和约新人面谈，整个很忙，感觉有空闲的时间都来面试了，还是面试到了七月才终于录取了一个，一面有我，二面有老板，讨论出来的结果才决定要不要录取。可能当下我说出还是要找其他人呢，看看今年12月我还会不会在这边支援，老板秒决定录取，至少三个月的试用期可以让愿意支援的人缓一缓，三个月后再跟老板讨论是不是人的问题，感谢老板让我们得到解脱，阿们。这个工作找人啊，真的是不管是找人或是去求人或者是 去求职啊，真的是很像一个这个恋爱的过程，因为总是一个需要去了解彼此的一个过程，然后要试探。那有了结果呢，也是一样啊，因为到最后会觉得，暧昧的时候总是比较美好的。好，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说昨天充满负能量，所以第一次使用这个 app， 有可以说说话的出口感，真的很好。好，欢迎这位新的点友加入我们。下一位，他说三月因为单位异动的关系，生活圈也跟着换了一大部分，也因此重拾球拍，过程也花了快十年，脚步也许不若过往灵敏，但击球的感觉还是依旧美妙。昨天教练课结束之后，刻意在场边待了一下， 现在是下班之后，以前却是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奔赴球场，五点拖地跑步伐，再来平球、小球、切球、高远球，结束后拉筋、吃早餐、上课，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凡，跟主题好像不搭嘎，但每次踏上球场还是一样的新奇，充满期待。最近又开始撞墙了，然后发现越累，在球场的时间就越多。现在一周四天，根本快到压力的阀值了。我记得在这个礼拜四那一集啊，就说我大概十几年没放台风假，同样一件事情也最近是十几年没做，就是打桌球。因为大概上次打桌球也是在就是这种办公室中午的时候，然后有桌球桌在这边打一下。那太久没有这种办公室有桌球桌的这个情况了，应该是上周吧。难得又拿起球拍打一打，还是蛮怀念的。然后因为这个世代不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算是打桌球算是一种大家都普遍会打的状况，所以其实就同学之间打的也比较久，所以那个球感就稍微被练起来。所以同事还问我说是之前有被特别练过吗，我说没有，单纯就是比较常玩而已。好，然后最近自己也比较少运动，因为这半年发生了一些蛮多的事情啊，那希望下半年啊真的是一切都好，可以恢复到以前运动的状况。好，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说他最近发生的新事情，尝试的新事情是刚刚在点友支持和朋友的鼓吹下，决定要创立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和 Instagram， 专门放我平常玩手账的过程。目前规划是用 iPad 剪片，大部分会是缩时摄影之类的吧，搭配一些手写文字，也要回去把之前拍的缩时用的道具带回来，但我连片头片尾都想自己做动画，感觉是一条不容易的路，希望我能够撑下去，有这种勇气给我掌声鼓励鼓励吧。好，这个当然任何有点友想持续创作一件事情啊，都是非常的鼓励。那这个目前这个频道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征得这位点友的同意，还没办法这边帮他讲。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可以定时的去更新下去。那至于有没有办法找到观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蛮随缘的。好，希望这位点友这个继续加油努力，好吧。下一位点友最近尝试的新事物是雀巢金牌微研磨咖啡，自从会用专业职人烘焙的咖啡豆煮咖啡之后，就看不上眼吉隆咖啡，有喝过好事多热卖的那些款，鼻子闻得到假假的咖啡香，喝在嘴里食之无味，大概就是所谓的化学调和出来的吧，喝多了恐怕也对身体不好。前阵子男友拿了这盒吉隆咖啡给我，说某学生家长送的，我瞄了一眼没有兴趣，后来想想也好，最近好久没有喝咖啡了，因为不好喝的我不喝，原本会自备豆子在公司手冲，公司手冲器具从办公室移回楼下门市去后，就懒得去窄小的值班室人挤人，只为了弄一杯咖啡。认真想想，这一盒放着不是他喝就是我喝，好吧，顺势正好可以解解馋，不喝则已，一喝惊人啊，原来这是黑咖啡，不是三合一。光是纯喝黑咖啡就好有真实感，微酸不苦，香气十足，会让我一口接着一口，忍不住拿来包装瞧瞧。嘿，原来是咖啡豆啊，不是化学，难怪这么好喝，而且号称日本销售第一，真的有两把刷子。这两天加鲜奶喝也一样好赞，更没有想到这么好喝的咖啡，正好成了我和他和解的调味剂。想不妥，不知道用什么开头化解好几天都没有互动的两个人，一张咖啡的照片，一句这咖啡太好喝了 #hashtag 我不是业配文。好，这个其实这个雀巢这个吉隆咖啡其实也算是蛮怎么说呢，一定有它的水准所在。不过我这边想 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调查的结果啊。所谓那种化学调和这件事情，在即溶咖啡里面其实是有不同的面向，一种就是咖啡香料。那我不太确定这咖啡香料是不是里面有真的咖啡的成分或什么的，但的确大家可以去发现，有些不管是咖啡的罐装饮料，或者是这种即溶咖啡粉，有些是为了要统一那个就是整个品质的味道，它其实会加咖啡香料进去，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可能会有一点健康疑虑的，就是在做这种即溶咖啡的时候，我讲的是纯黑的即溶咖啡粉，就是单纯就是只有咖啡，没有其他像糖跟奶精或者是奶粉。做这种纯的即溶咖啡粉的时候，因为它就不需要太平均所有咖啡豆的品质，因为整个很非常大的量下去，很难去分出那个细微的味道。那另外就是说，当然有些公司会用比较好的品质，它会把整个挑比较好的豆的状况，可是有些时候还是为了要在这个成本控制上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CP 值最好的状况之下，他们会使用一些药剂让咖啡的这个香气香味，那个所谓咖啡味这件事情融出来更多。所以当时在这个当下加上去那个药剂，就是大家对于即溶咖啡最大的一个疑虑。那这两点是关于化学部分。那第三点，我觉得即溶咖啡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像一般咖啡豆啊，就是因为一般咖啡豆在一包里面，如果有一两颗坏掉，你光是发现一两颗在里面，那整个味道就会差很多。所以其实在一般这个店有说到，就一般那种自家烘焙的咖啡豆，大家都会挑得很干净，要不然那个品质就差蛮多的。可是这种大量生产商业用的这种即溶咖啡，其实真的里面你没办法挑出所有的坏豆，当然也没有这种经济的规模去把那么大的地方挑出来。因为现在这种坏豆还可以用一些手法，但是真的你不用人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慢慢挑的话，这个还是没办法全部挑全。所以只能说它里面的品质上来讲就没有办法达到跟一般咖啡单纯咖啡豆磨粉这样泡的方式好，但是的确是一种非常非常轻松的方式。那我相信就是这种即溶咖啡粉啊，竞争也是慢慢的激烈，这个市场很大，所以我相信有些品牌它可能会推出比较高档的产品，那我相信相对会真的会比较倾向是一般咖啡豆泡出来的水准。那我自己其实也有啊，就是那个星巴克的 VIA 咖啡粉，咖啡即溶咖啡粉，我只能说就是它喝起来的感觉真的不错，尤其是在真的想偷偷懒不想从磨豆开始泡的时候，比如说去露营啊，现在就大很多去露营嘛，那个时间点啊，那个咖啡粉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自己在夏天的时候会特别喜欢用星巴克的 VIA， 有一款是用哥伦比亚咖啡豆做成的 VIA 咖啡粉。那我自己的 recipe 是这样的，就是你用 60cc 的热水先把 VIA 咖啡粉泡开，然后可以放凉一下，然后最后兑 240cc 的冰牛奶，然后那个风味特别的好，尤其是它的甜度，因为哥伦比亚这支他们用的那个咖啡豆本身就带一点偏向是焦糖那方面的味道，然后它有一点点的比较偏微酸，那酸味没有很明显，但是微微的酸，加上冰牛奶之后，它就特别凸显出那个咖啡的风味以及甜味，所以蛮适合夏天喝的一支。你有时候都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加糖，但没有，那个甜是来自于牛奶的甜以及咖啡本身它里面的一个风味加成下去的一个结果。 好，这算是我自己的就是特别的秘方。不过最近越来越少喝到，因为 Via 咖啡粉其实如果在星巴克买其实不便宜。那 Costco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不过 Costco 目前都只剩一款那个派克市场的配方豆，所以其实是有点怀念这个用哥伦比亚 Via 咖啡粉泡出来的这个咖啡欧蕾。好。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点友的分享是关于跟骑车有点关系哈。首先是这位点友他的新发现，他的新体验，在上一年一二月的时候，因为 YouTube 演算法被推荐了台北骑士这个频道，频道内没有剧烈的吵架，有的只是顺耳的纯音乐、优美的风景以及诗意的旁白，那我开始对于挡车与机车旅行开始产生兴趣。在这之前，我骑的还是 GoGoRo，基本上因为里程的问题，根本也没有想象要机车旅行。而在半年后，也正式入手了挡车，也在今年的7月挑战了北横横跨。我就知道我练这一篇啊，这个制作人应该就是白眼翻满了整个白眼，然后中间有一段还录错，然后他就一句北七。好啦，这个。台北骑士，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可是那个关于诗意的旁白这件事情，就有一点争议啦。因为 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有时候太过头了。就是我喜欢纯音乐以他的拍摄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就是一段记录骑车的过程啊。然后自己他骑车也没有太激进或什么的，但那个旁白真的 有点。好，对不起，个人想法有点太过头。好，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GoGoRo，因为我去年也有一段时间就试着拍一些 Vlog，然后我一直骑的 GoGoRo，那 GoGoRo 里程真的是个问题，因为我真的骑了好多次，碰到那个快没电，然后都已经开始在想象脑中想象要推车的感觉了。好，那关于骑车啊，那另外一位点友，他其实经验就比较丰富，不过他骑挡车这么久，也尝试了一件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约莫2周前，自己骑上了快速道路，在环岛以前很排斥上快速道路这件事，总觉得大车都会逼车，担心自己没有人力面对高速行驶，总是不愿意上去。环岛第一天有赶路的时间压力，不得不妥协上了西滨快速。骑过了这一趟，发现根本没有自以为的恐怖，除非要超车，维持在右侧车道，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难免总有那种忽然切到面前踩踏方向灯的人，就是拉开安全车距就好。因为不懂，依旧坐着直挺挺的骑车，加上过于紧绷，当天晚上真的很累。只有问了前辈们，才知道风大的时候要稍微压低身子，减少风阻。去调整握油门的方式，避免手腕下压造成手酸。那天自己上去跑的时候尝试一下，果然有差。说真的，如果车子马力够，如果车路上车子少一点，要再更快一点，好像根本也不是问题。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女标仔，还是不要轻易换车的好。好，这个，其实我觉得，骑车上路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是开车啊，基本上是铁包肉啊，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意外的发生产生，会有一些自己难以承受的后果。那骑机车上去是肉包铁啊，当然就是安全驾驶就好。那西滨这一段，我自己开车的感觉是。其实我自己开车也蛮怕那种搭车的，所以西滨这段的话，应该是真的，如果没什么车的话，其实是还蛮好开的。那我想重机在上面跑，应该也是蛮 OK 的。我自己没有尝试过。那这位点友他在后来就问他，因为他是去环岛，他说环岛完后呢，就在想象就是在下一次是什么时候。那我就觉得可以建议他，就是这一次这样听起来应该是逆时针绕一圈，那下次可以来顺时针绕一圈。好，他最后有提到说，就是不要轻易换车。那对啊，很多事情通常就是你只要有上一个 label 之后就回不去了。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位碟友的分享啊，这也是这个跟就是 上去就回不去的感觉有关。他说今天第一次去认真试听耳机，原本跟老板说预算大概5000，结果老板说了一句6000的可以吗？我就说试试看吧，结果一戴上不得了，老板我要这一副，结果老板就再问说8000的要试吗？先不用了，真的不行，老板你好狠啊。这个音响这件事情真的是上去的时候就回不去了，就是虽然说我自己觉得是自己蛮木耳的啦，就是对，就是还是不是能够分辨出什么差别，但我永远印象深刻，就是当那个差别大到你耳朵都听得出来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哦，我真的不想再听回去了。因为我的印象深刻是有一次在那个 BOSS 的专门店里面，就在站在一个一个音响前面，就是突然很震惊，原来听习惯的音乐可以用不同的音响播放出这样的效果。所以那时候其实也是蛮告诫自己，就是不要就是随便往上爬太多。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后来我有买一些还算不是很贵的啊，就是还算 OK 的音响，比自己以前用的比较平价的款式稍微好一点点的。哎，就像这边最顶我说的6000，不是8000那种。然后我一开始听都觉得，哎，怎么声音蒙蒙糊糊的？那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点研究，这边要，但这个研究的结果让大家就是有一点争议，并没有太多，就是正反派各半啊，就是很多人建议，很多专家建议，当你新的音响或甚至现在用了新的耳机刚买到的时候，那个声音还没有开，就像你的声带还没有开，你的嗓门还没有开是一样的，你必须做烧机或是包机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有办法让这些新的里面它里面的一些彼此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老化，他们是用老化到某一种和谐的程度，那听起来的声音呢才是比较偏向你可能在一般的卖场觉得这个音响很棒的这种温暖的声音，或是你比较喜欢比较清澈的声音，因为还是需要磨合。那通常像有英文是 run in 或是 burn in， 然后中文有人说烧机或是包机，那像这个音响类的大概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就是一串，然后可能就是要连续播个24小时或是30小时，然后一直拼命的播。对，所以这位点友可以有买新的话，可以这样试试看。好，这个下一位点友的新发现，我这个觉得有点恐怖。他说昨天打开冰箱，一时兴起想要做清冰箱料理，煮了一碗粥，把各种剩菜加下去。包括生菜的紫高丽菜，于是一碗神秘蓝色的粥产生了。那个，等等，这为什么紫高丽菜下去会变成有蓝色？所以代表那个红色的部分全部被煮掉，所以生蓝色吗？好，这个我如果以后有什么蓝色料理挑战，大家可以记得这个食谱：紫色的高丽菜。好，下一个点友最近的新尝试，这阵子的新尝试是今年3月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去拍个人婚纱照。然后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个人的婚纱照拍完了之后，那是不是代表之后的正式婚纱照呢，就可以跳过这一段整段的过程，或者是可以减少一半的工作量呢？好，这个开玩笑的，大家就是婚纱照还是要拍。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是这个是8月3号，就是上周四啊，大家知道上周四发生什么事情的当下发生了新的体验。他说，我想就是现在进行式呢，自己一打二带小孩出国，还遇到长寿台，什么都大乱也不方便，同行的有另外两家人。事前都已经感谢协助规划了所有行程，自己几乎只要照顾好小孩，开好车就能平安度日。虽然还是不免还是刷了几次的雨刷，在台风来临之前，路上其实也就驾轻就熟了。 第一次遇到大台风，饭店大停电，避难走户外逃生梯，爬12楼，六个饭团括号一个人两个，加上一瓶水要过一天，不知道停电的免治马桶怎么冲水，任何一格手机电池电力都弥足珍贵，跑了3家便利商店，食品货架不说，扑克牌也没有了，万幸抢到最后一副 UNO 牌，走在路上真的连站都站不稳，这些经验似乎都胜过原本的旅游行程了。现在要接的烦恼是何时可以回程，新旅店和新行程卡会不会刷爆，哈哈。然后很感谢孩子，大体上都是贴心懂事的了。半夜叫起床赶搭飞机，没有起床气，坐飞机不吵不闹，括号比起其他小孩好天使。每一晚睡前也是很好哄睡，不认床，关在饭店1天半也能够自己安排活动娱乐，我想我是很幸运的妈妈了。好，这真的是，老实说，听到你这个在台风天在国外旅行，台风天遇到这些事情，碰到这些经验，老实说，我好像觉得真的也是算蛮不错的旅行的体验了。然后可能是你没有办法规划，也没有办法预期，也没有办法觉得是好是坏的一种体验。那很庆幸的，这位点友这个体验真的是不错。但我真的有点担心是，真的蛮好奇的是六个饭团怎么可以有办法撑一天啊。然后后来就是有问这位点友，那因为刚好中间有个空档，可能在台湾这个转弯这个时间停留的比较久，他们好像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刚好有划到飞机，有平安的回到台湾，那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恭喜。那这个台风真的算蛮特别啦，因为算是大家都有警戒，那当天放台风假我觉得也没什么争议嘛，因为就是照大那个我们预估的一个状况来看，那我觉得反而是这个周六，因为今天我觉得早上看新闻，其实在中南部啦，甚至到新竹这边，其实的雨势都还蛮大的，那有一些灾情产生的，我也很久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土石流的报道了。就是比较，当然那种比较深山的土石流，这几年还是有听到，但是比较接近在人比较密集的地方，甚至泸州温泉啊，这好久没有看到这样新闻了。所以，希望这一切都度过，那对水情有帮助，那也不要太大灾害。好，那我想今天的故事差不多也录到这边哦。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这周末在家里没事做，听完点点小碎念 podcast，这边有个小小的任务交给大家，哎，这个在你朋友里面找一位 你觉得适合听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的，就是推荐给他听听看。反正下雨天呢也不能去啊，如果希望在雨声的这个白噪音下，还有另外人声的白噪音加上去呢，推荐一下这个点点小碎念。Podcast，我们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 Bus 还有 Spotify 上面，任何的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只要搜寻“点点小碎念”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得推荐给他们。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好，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录的比较，没有像礼拜四那么顺利，可能是我最近已经习惯一周录一次的这个能量的准备，所以今天录起来就有点累。好啦，中间有一段还是讲到那个台北骑士嘛，我先说，我还是先说，就是个人的体验的感觉就像最近喜欢的一个，不是喜欢，最近也常看的 YouTube 常会说我的嘴不等于你的嘴啊，你至少要体验。然后我自己是。因为台北骑士，其实我觉得它的画面上的处理，还有整个编排上，然后配上一些音乐都不错。那唯一自己比较不习惯的就是中间那些旁白啦的描述方式，因为可能已经自己比较习惯的是那种直白一点，就不需要太多的描述的。所以有些多的描述对我来说就是，可能自己比较在那个脑容量比较小的状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处理那些讯息的 但总体来说，我其实还蛮喜欢看他去拍摄这整个骑车过程，因为比起 当然还是会讲一些重机挡车这些他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但我觉得在记录整个旅行的过程啊，它算是一种很不错的角度跟剪辑。那也知道就是拍摄那么久，光是要把那个两三天的这个录影档啊，就是浓缩成有时候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的内容，真的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好啦，就是大概今天就聊到这边。那下周好像还会持续下雨两三天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度过，平安的度过。好，那我们今天点小碎念就到这边，祝大家都好梦，晚安。
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迷你哒迷你哒，这里有传说中的老大，迷你哒迷你哒，这里有许多朋友等着你呀，迷你哒迷你哒，这里有传说